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27集的播出。很高兴能请到张弟兄和我们一同来分享今天的信息。张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在空中与大家相会。
张弟兄，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用了好几篇的信息来谈到雅各给他12个儿子们祝福的预言。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到雅各对他12个儿子祝福最后的一组，就是约瑟和便雅悯。
是，约瑟和便雅悯都是雅各的爱妻拉结生的，
是
可以说他们是雅各最爱的两个儿子。今天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约瑟和便雅悯，他们乃是作为基督的预表，作为神子民的历史和经历基督的完满图画。
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要来看雅各在他带着祝福的预言里所提到12个儿子的最后一组，这一组是由约瑟和便雅悯所组成的。在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只有3个预表基督，这3个儿子就是犹大、约瑟和便雅悯。犹大所预表的是基督是得胜的狮子，约瑟预表基督是父的爱子，将一切的丰富带来喂养世界。便雅悯预表升天高举的基督。因此犹大、约瑟和便雅悯把基督完满的预表出来。流便虽然是头生的，却因为他的玷污而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因此在神的行政里，犹大是领先的。但是如果没有约瑟和便雅悯，雅各12个支派的历史和意义就没有完成。约瑟和便雅悯恰当而且完满的完成了雅各12个儿子的历史。雅各的12个儿子是包括我们众人在内的神子民完整的预表。我们看过，神子民的历史开始于罪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就像流便、像西缅和利未一样。流便充满了情欲，西缅和利未则是满了怒气。因此神子民的历史开始于满了情欲和怒气的罪人，然后来了犹大所预表的基督，接着拿弗他利出现。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 从他发出佳美的言语。如果神子民的历史结束于拿弗他利，虽然是很好，但是不够恰当。要有恰当的完成，需要约瑟和便雅悯。神子民的历史开始于罪人，最后这些罪人变化成为有祭司职任的利位，甚至变化成为有君王职分的犹大。然后拿弗他利就是复活的基督，带来了佳美的言语。这意思是说，我们从前是流便和西缅，但是我们需要变化成为利位，成为犹大和拿弗他利。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继续往前，成为约瑟和便雅悯。约瑟和便雅悯都是拉结所生的，所以他们乃是一个人的两面。我们知道约瑟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增添，这指明约瑟自己并不完全，需要有另外一部分，所以便雅悯乃是约瑟的完全。事实上他们两个人就是一个，在旧约里他们两个人是摆在一起而形成一个单位的。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一组的重要方面。我们知道约瑟是非常忠信，而且也是绝对得胜的。按照旧约的记载，约瑟是第一个完全的人，在他以前连挪亚在内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但是在约瑟身上我们找不到过错。约瑟在行为上是绝对完全的。约瑟之所以完全，因为他是全然得胜的。此外，旧约把约瑟比作蛮有力量的公牛，他不是凶猛的狮子或者是险恶的狼，乃是蛮有力量的牛。约瑟既然是牛，就有两只脚，这两只脚是由以法莲和马拿西所预表。约瑟用这两只脚把万民赶到地极，这就指明约瑟在得胜中是刚强的。约瑟也信靠神并且相信神，正因为约瑟完全而且他又得胜，更因为他信靠神，所以神就祝福他。在圣经里没有一个人比约瑟所得的福更大。我们将要看见约瑟得着时间和空间里十项祝福，他得到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从天到地的每一样东西。约瑟得到了一切，整个宇宙成了约瑟所得的福。便雅悯被描述为撕裂的狼。再者，神的居所和便雅悯同在，因此雅各带着祝福的预言结束于宇宙之福的丰满和神的居所。创世纪49章的末尾需要启示录21和22这两章为它完整的发展。
张弟兄，实在赞美主，神借着雅各的12个儿子给我们一幅神子民完整的图画。我想啊，如果没有生命读经解开神的话，我们就很难领会和欣赏神在旧约的预表和历史，我们甚至也很难把这些启示应用到我们每一天的经历当中，对不对？
对啊，从信息中我们看到，我们都像流便、西面和利位一样，都是满了情欲和怒气的罪人，
是
失去了神给人正确的地位和名分。但是因着基督的救恩和变化，罪人却能成为有祭司职任的利位和有君王职分的犹大，而且还能成为经历复活的基督，口中满有佳美言语的拿弗他利呢。
嗯，这实在是太好了。可是我想这样的经历还是不完整，对吗？
对的，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来经历 约瑟和便雅悯所预表的祝福。
嗯，约瑟和便雅悯，他们两个人都是拉结生的。
是，
旧约圣经的记载总是把他们两个人放在一起。我们可以这么说吧，约瑟和便雅悯算是一个人在两方面的经历。
是的，雅各向十二个儿子的祝福开始于罪人，而结束于全宇宙的福和神的居所。
现在我们来看雅各对约瑟的祝福。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二十二节说，约瑟是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是全旁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在这里，多结果子的树必定是指雅各。雅各有十二个儿子，意思是他的果子繁多。雅各这个多结果子的人表征生产的神，神就是多结果子的树。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说到主是葡萄树，所以基督做神的具体化身乃是生产的树。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二节说，约瑟是全旁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全是预表神，在这里预表多结果子之树的雅各是凭着神这全源而活的。这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他的枝条是探出墙外的，枝子没有被限制，乃是伸展出到墙外。按照预表来说，这意思是雅各的活动已经越过墙外，他没有被限制在美地，乃是探出墙外到了埃及。他从美地的界限扩展到另外一个范围。如今基督就是那在我们里面的约瑟，他超越一切的限制，扩展到墙外。接着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三节说，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埋伏等候他。这是指约瑟的受苦，他的哥哥们想攻击他，向他射箭的弓箭手。当他的哥哥们牧放父亲的羊群的时候，父亲差遣约瑟去看他们，而他们却埋伏等候他。当他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就抓住他，但是他们并没有胜过他。四十九章二十四节说，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臂因雅各之大能者的手健壮敏捷。这位雅各的大能者就是神自己，他是照顾雅各的牧者，他也是雅各可以站在其上的磐石。雅各之所以能够得胜，因为他信靠那位全丰全足的神，并且蒙神的祝福。在四十九章二十五节说，就是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足者必祝福你。如果我们把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五和二十六节所提的祝福和生命记三十三章从十三节到十六节的祝福合起来看，我们就会看见约瑟所得的祝福有十个方面。约瑟从雅各所承受的一切祝福是预表基督从父神所领受一切的祝福。一切的福都是父赐给基督的基业，基督已经被神立为承受万有者，而我们呢？我们乃是他的同伙，我们有份于他的基业，和他一同承受这一切的福。十二个儿子当中，雅各给约瑟那么好的祝福，因为他看约瑟是与弟兄们迥别的一位，或者说是和弟兄们完全不同的一位。在希伯来文里，迥别和拿西尔人是同一个字，所以 约瑟乃是圣经里头一位拿细耳人，从他的弟兄们中间被分别出来，绝对为神而活。基督乃是真拿细耳人，基督从所有的人当中被分别出来，绝对向神并且为神而活。因此约瑟预表基督是拿细耳人，已经领受了全宇宙的福。申命记33:17说，他的威严像他公牛中投生的，他的脚像野牛的脚，用以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约瑟像公牛中投生的那么强壮。这公牛有两只脚，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公牛用这两只脚抵触万民，直到地极。这也是基督的一幅图画。基督是有两只脚的强壮公牛，照着他的心愿将万民赶在一起。这件事要发生在主再来的时候。
张弟兄，好不好让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复习一下约瑟他得着宇宙之福的内容好吗？
好的。约瑟的福是记载在创世纪49:22-25以及生命记33:13-16。首先，约瑟是多结果子之父雅各的儿子，这预表基督是生产之神的儿子。基督也是这位是树、是权、是一切之神的儿子。约瑟的枝条探出墙外，表征基督超越一切的限制，今天要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向外扩展。
那么约瑟既然预表基督，那么他所得的福可就真是丰富又全备的了。还有约瑟虽被苦害，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
是，这是因为他父亲的神帮助他，全丰全足者祝福他。创世纪49加上生命记33，就是约瑟的十大祝福。
是，
在这些祝福中最大的乃是神要住在他们中间。其实约瑟所承受的这些祝福都是预表基督是神所立，作为承受宇宙万有的那一位神的爱子。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所有的祝福都是神给基督的福。
信息里面还提到了约瑟还是圣经中第一个拿细耳人呢。
是，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说到拿细耳人，就是说到完全被分别出来，绝对为神而活的人。所以基督是真拿细耳人，领受了全宇宙的福，在他再来的时候，他的威严要像公牛中头身的那样强壮。他的脚要像牛的脚那样有力量，推动地上的万民直到地极。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便雅悯的福。
好，
感谢主，我们不仅是约瑟，我们也是便雅悯。便雅悯从雅各和摩西所领受的祝福乃是得胜和永远的居所。关于便雅悯的得胜，雅各说，便雅悯是撕掠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在希伯来文里，撕掠是撕成粉碎。狼不是一个好听的名词，但是在这里却是积极的预表，指明基督不仅是得胜的狮子，也是撕掠的狼，是吞吃他仇敌的那一位。撕掠的狼也表征，当我们撕掠或拆毁什么的时候，我们必须像狼那样的凶猛， 不应该像绅士那么样的温和。保罗就是这样一位撕裂的狼，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那里说，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从基督。关于便雅悯做神永远的居所，摩西在申命记33:12里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同耶和华，这指明便雅悯要做耶和华的邻舍，他要住在耶和华隔壁，因着他要住在耶和华的隔壁，他必安然居住。任何人住在耶和华旁边必定安然居住。同时这一节也说，耶和华要终日遮蔽荫蔽便雅悯，甚至住在他两间之中。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从士师记第一章21来看，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不在犹大境内，而是在便雅悯境内。如果我们查看地图，我们会看见便雅悯的境界有两间朝向南方，在便雅悯这两间之中有耶路撒冷，圣殿就是耶和华的居所，就在那里。耶和华的居所乃是遮蔽，终日荫蔽便雅悯，正如在勇士里主要用他的帐幕遮蔽他的子民一样。今天召会做主的居所，也是遮蔽荫蔽了召会的人。在雅各12中，第一个是罪人，而最后一个成了神的居所。在创世纪第三章里，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到了圣经的末了，在启示录21和22里，我们都成了便雅悯，成了神的居所。所以我们说，如果没有约瑟和便雅悯，神子民的历史就没有恰当的完成。但是在约瑟身上，我们看见基督领受了宇宙包罗万有的福。在便雅悯身上，我们看见神住在他所拣选的子民中间，这就是新耶路撒冷和新天新地。新天新地乃是一切的福都归给基督的范围，在这个新的范围里，每一样东西都是给基督之福的一部分。在这个范围里有一个地方，就是新耶路撒冷，乃是神永远的居所。这一切都由约瑟和便雅悯的生活描绘出来。我们如果把创世纪49雅各12的记载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得到一幅我们自己的图画，并且我们也要看见我们所经历的那位基督，以及在基督里的救恩和变化。在以往，我们都是流变，也都是西缅、利位和犹大那样的罪人，但是今天我们是约瑟和便雅悯，不仅被变化有祭司和君王的职分，也要被带进神宇宙的府里，并成为他的居所直到永远。这就是这一章包罗万有之诗的含义，简要的涵盖12支派的历史，也指明召会的历史，并且描绘我们个人受神对付的历史。
听完了信息，张弟兄，我真是低头敬拜主。
Amen。
谁能像神写出像圣经这样一本书呢？谁能预言以色列人的历史，并且亲手导演这部史实呢？又有谁能用这一切的一切来预表宇宙中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和神子民对基督的经历呢？
是的，我们都要像保罗在罗马书11:33-36所说的， 深哉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
嗯，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借着他，并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雅各对他十二个儿子的祝福是一首诗，是一个预言，也是一幅图画，说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历史，预表了新约召会的历史，并且也描绘出信徒个人蒙神救恩变化的历史。广义而言，这个祝福的预言涵盖了整本圣经，从人的堕落一直到最终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愿雅各的祝福成为你我的经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